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1月6号，公元2009年12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国国家民委批评各级政府未尊重藏人意愿；噶玛巴圆满结束菩提迦叶弘法活动；援藏组织向印度学生介绍西藏问题；日本各界纷纷抗议中共举办西藏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家民委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罕见地批评各地政府在实施搬迁工作时没有尊重当地藏人的意愿和文化背景。现居住在北京的西藏作家维瑟在其博客上发表主题为一份关于藏人移民的调查报告令人震惊的日志指出，最近看到一本内部资料，是由中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民族工作研究2009年第四期，其中有篇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非自愿性移民问题调查报告，以甘南州九殿峡水电工程为例，读来令人震惊，万分忧虑。这篇文章一开始就介绍说，甘南州九殿峡水电工程水库淹没区涉及甘南州多个藏人乡村，共计有661户，2560名藏人不得不搬迁，其中绝大多数被搬迁到近市隔壁荒漠、风沙危害严重的九宣寡州。不但自然环境恶劣，更重要的是与藏人的文化习俗完全不同。这份研究报告还直言不讳地写道，各级政府所强调的主要工作是尽快搬迁，很少有人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文化背景，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后亲自体验感受藏人移民的文化适应。调查发现，移民点没有一点藏族文化气息，藏族的特色在这里无踪无影。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搬迁时要求在移民点修建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有关领导不但答应修建，还说要派几个僧人去，可是搬迁后不但不让建寺院，连经幡都不敢挂。许多老人因水土不服而生病，一些妇女精神失常，甚至丧葬习俗也将被迫改变，这都使藏人移民的心理压力相当大。调查报告还注意到了藏人移民的教育问题，指出由于在搬迁时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民族教育这一重要环节，以至于在移民点的学校接受不到藏语教育，而且课本版本不一样，教师口音听不懂，使得藏人移民的子女学习吃力而产生厌倦情绪。加上移民点的上学费用较高，生活费用也较高，已经有数十名初中高中学生辍学外出打工。维塞女士表示，移民地的政府人员又把藏人视为贫困移民，加之语言不通，因而歧视藏人，这自然引起藏人的反感和不满，也更加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调查报告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但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难奏效，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受害者永远都是弱势的老百姓，而藏人百姓更是弱势中的弱势。然而这份调查报告十分难得，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因为移民搬迁，藏人受到的损失不仅是经济和物质的，而且包括他们的宗教、文化、社区、心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全面受损。中国国家民委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94.44%的移民藏人对生活不如以前表示担心，88.89%的藏人对住房状况表示不满意，78.70%的藏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习俗不能传承延续表示担心。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噶举派教主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利用第二十七届噶举派传召大法会的机会，从本月二十号开始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传授的弘法活动已圆满结束。
在这两天半的这样的课程教学，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也谈论了讲解了龙树菩萨的这样一个劝友书，结下了这样一次殊胜的法缘，方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实在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这一次的课程如果没有在座的你们的每一位的话，它也无法圆满，无法完成，无法举行的，所以你们的恩德是最大的，所以要感恩各位。
据噶玛巴法王网站消息，正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弘法的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陈列多吉，于本月二十号开始向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数千名信众讲述了龙树菩萨所著的《龙树心友书》。噶玛巴仁波切在传法会上表示，为何要讲述《龙树心友书》？因为这本书主要讲在家如何修持。在印度以前佛法兴盛时，有一种传统，就是如果一个在家人想学习行持戒律，首先他学会学习《龙树心友书》。为了继承这一传统，也为了让各位将佛法与生活结合来修行，特别讲述这部重要的论颂。噶玛巴仁波切表示，在利他之前，首先要做到不伤害众生，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住烦恼，否则虽然有好的发心，最后却因为自己的心失控反而伤害别人。噶玛巴仁波切强调，我们必须要从内心去寻找人生真正的快乐与幸福，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和觉得充实。
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觉得哎呀，我的人生真的是虚度了我的人生，或者说我真的浪费了我这么一生。但是有时候可以静下来想一想，到底是谁让你的人生浪费了，谁让你的人生虚度了？是外在的东西吗？还是其实是你自己？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譬如说有的人就觉得哎，真是浪费时间，譬如要吃饭啊、刷牙啊、睡觉、洗脸，会觉得哎，真是浪费时间做这些事情。那有的人也会觉得，譬如说要上班了，然后塞车卡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气得哎，真是浪费时间，还气得捶方向盘或者气得捶这个车子。或者哪天你要去排队可能看病挂号，那么长的队伍你排在那儿，你就很生气说哎，我真是虚度我的人生，真是浪费时间等等。但其实在每一个这样的经验当中，其实你可以问一问说，是谁在浪费时间？所以举例最简单的例子，可能你只是去洗手间去刷牙洗脸而已，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将你的心就放在刷牙洗脸这些每件事情上的时候，它也同样就是有意义的。就像是噶举派有一个教员就说，你要让你的心去做些事情。所以无论我们的身体你在做任何的事情，或者你遇到任何的情况，重点在于你的心有没有在那里，你有没有让你的心跟在这每件事情上去做这些事。如果有的话，可以说人生是有意义的。要不然我们的情况会变成是常常做任何事，身体在，但你的心不在那儿。所以你虽然说想要有意义的人生，但因为心不在，你整个都像是空虚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想要很多新的东西来填补自己，比如说我要一台新的车，然后又很漂亮，新的车好像是一种身份财富的一种象征。但事实上要知道，外在的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缘而已，一种助缘而已。真正让自己的人生充实，让人生有意义，是你在我们的心。所以说真正要快乐，要人生有意义的话，你要从内心去寻找。
半行日记说实说的呀，这三路是当时你一男的出来的开车门中。
另外，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近日撰写了有关介绍米拉日巴大师生平业绩的巨编。 并经过多天的排练后，明年1月1号将在印度菩提迦耶由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员向民众奉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支持西藏组织喜马拉雅之家于本月19号在达兰萨拉附近的一所印度学校中举行了介绍西藏问题活动。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问题成为整个活动的焦点。应邀参加活动的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成员丹增洛珠今天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9号在印度学校中举办的介绍西藏问题活动包括诗歌朗诵、图片展览、放映电影和表演歌舞等项目，其中喜马拉雅地区的环境问题成为活动的焦点。丹增洛珠说，主要嘉宾喜马歇尔邦议会议员库马和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翻译与文学编辑伽玛木朗发言时都着重强调了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并提议应采取应对措施。伽玛木朗当时还强调，年轻一代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每一位学生从小学好文化知识，肩负起民族重任。丹增洛珠说，西藏县政治犯93运动当天通过图片展览介绍了中共政府在西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遭受的巨大破坏。他还表示，在这次展览中有的图片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西藏示威者惨遭中共血腥镇压的情况。他说，主要嘉宾库马和印度学生们仔细观看了这些反映西藏真实历史的图片。此外，主办单位还向学生们放映了一部有关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电影。该电影全面介绍了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须吉尼玛被中共政府劫持后至今下落不明的悲惨情况。据了解，印度支持西藏组织喜马拉雅之家每年都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各印度学校中举办类似的介绍西藏问题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政府从今年9月18号开始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上野森美术馆中举办了所谓西藏艺术与考古展览活动，但却遭到了日本各支持西藏组织、国际援藏组织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并谴责中共政府在歪曲西藏历史。据西藏快报报道，日本各支持西藏团体为首的许多国际援藏组织和个人于本月19号再度聚集在美术馆外展开抗议活动。主办单位东京上野森美术馆方面收到了近300封请愿信，强烈批评所谓世界屋脊西藏珍宝展不客观，蓄意歪曲西藏历史，要求该美术馆反映西藏真实历史。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在办事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指出，上野森美术馆中举办的西藏展览既不符合西藏的现实情况，也不符合西藏的真实历史。据了解，中共政府从今年4月份开始在日本各地举办所谓世界屋脊西藏珍宝展，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另据外电综合报道，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昨天抵达台湾进行第四次陈江会谈，但在机场却遭到数百人的抗议，因此陈云林离开机场时未能预定路线从大门离开。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组织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